我在急难中呼求上主，他听了我的呼声。圣咏第17这一首，来回应耶勒米亚先知所受的遭遇。耶勒米亚先知是一个受苦的先知，而且他受的苦难很多都和他的职务有关系，就是因为他说天主的预言，但是不讨人欢喜，所以反而被人攻击。所以今天大唱咏这一句来回应说，我在急难中呼求上主，他听了我的祷声。我们人类最大的危险不是在急难中，而是我们在任何环境下都不再呼求天主。当我们人不呼求天主的时候，才是我们最大的灾难到了。很多神父们都有一个这2年有一个不好的感受，他们说在疫情的时候，教堂关了，很多教友都不能进教堂了。我们认为教会教堂一开放，疫情一过去，教友们有一种哎呀，赶紧来望弥撒，赶紧找天主。他说不然，3年的疫情，好像人们习惯了，习惯什么呢？习惯了没有弥撒，习惯了教堂不开，习惯了没有圣事。我们人有一个习惯，什么习惯呢？不呼求天主养成了习惯，不和天主来往养成了习惯，在任何环境下都不再呼求天主了。那就成了一个生活的无神论者。从名义上讲，我们信天主，但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已经找不到天主的踪迹。为什么？因为看不见我们在呼求他。因为我们不呼求天主，已经养成了习惯。这真是可怕的。我们看到先知们、圣人圣女们，他们一生都经历了很多磨难，而他在磨难中急切的呼求天主，他给我们就留了一个样板。我在急难中呼求了上主，他就俯听了我的祷声。圣人们告诉我们这一件事。我在急难中呼求上主，他俯听了我的祷声，把这句话变成生活的实况，变成一种生活的习惯。那你说我没有急难，我为什么还要呼求天主？你会发现，当你说这句话的时候，实际上你已经生活在急难中。你最大的急难是什么？就是你的生活中已经看不见天主的存在，你开始利用你的手掌控自己的一切，这是最大的急难。我们总把看见的难、急难、疾病啦、灾殃啦，把这看成是我们的急难。还有一种急难是什么？无忧无虑、无病无痛。这才是我们更大的急难。无忧无虑、无病无痛中，不再呼求天主，才是我们的急难。或者再相反，即使你有急难，也不呼求天主，这才是最大的急难。所以，圣咏的作者告诉我们什么？我在急难中呼求上主，他就俯听了我的祷声。为什么我们生活中有很多急难？为什么我们说急难是天主的祝福？是因为急难保存了我们的信德，保存了我们对天主的呼求。每当以色列子民走进很深的呼求中的时候，就是他们的希望的时候， 就是天主再向他们施救援的时候到了。天主的救援在我们的呼求中，所以当我们不呼求天主，就是我们最大的灾难。所以这个世界有说最大的灾难不是有灾难，而是风平浪静。因为在风平浪静中，我们感觉到没有再需要天主的必要，我们觉得我们就成了我们的神，我们自己主宰着我们的明天，这是我们最大的灾难。所以这句话说，我在饥难中呼求了上主，他俯听了我的祷声。我在饥难中呼求，什么是在饥难中？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往心里问问，我有没有急难？我有没有紧急的困难？就是我有没有紧急的难过的事情？在这些事情当中，我是六神无主，寻找世界的帮助，我还是在这个时候向天主呼求？人最大的问题不在于遇到困难，而在你遇到困难时候你的态度。人最大的问题不在于我犯了一个罪，犯了一个错，而在于我犯了错之后，我是如何面对这个错误。我是光顾着自己抱怨自己，怨天尤人，我还是向天主呼求？我遇到灾难的时候，同样的，我是向天主哀求，祈求天主走近我，还是我自己苦苦的挣扎？所以用这段圣经问咱们的心，我现在的祈祷还有没有那种在急难中的呼求？另外这一句说，我在急难中呼求了上主，急难中呼求上主给平常的时候呼求上主不一样。当波多禄趁在水中快要淹死的时候，波多禄说，主救我，这叫急难中的呼求。我们有没有向迫切的呼求天主，恳切的求天主，还是不冷不热的求天主，还是求也行不求也行，走一个过程的求天主？所以我们大家都反省一下，我们是如何呼求天主的？我们有没有急得要命的求天主？就像那个瞎子，达味之子可怜我吧，就像那个妇女，求你救救我女儿吧，就像那个赖病人，求你快让我洁净，就像那个瞎子，让我看见。这叫急难。所以用这句圣言看看，检查一下我们的祈祷是怎样的祈祷。你知道，我就发现很多人即使遇到很多困难和艰难，他都急不起他的祈祷，我觉得这是最大的灾难。就是他可怜的不行了，他已经遇到那么多的困难了，仍然不能急起他对天主的呼求。当年以色列子民很多时候就是这样，他们降下灾难，不但不呼求降灾的天，反而咒骂他。所以我们有没有检查一下咱们对天主的迫切呼求？我们的祈祷是变成机械化了，完成任务，还是我们真的就像一个孩子对父母的呼求，就像一个乞丐对天主的渴慕，求你帮助我，就像一个瞎子渴望看见那样的呼求？这叫什么？我在急难中呼求了上主。愿这句圣言再也激起我们心中的祈祷，激活我们的祈祷，让我们的祈祷变成活的，变成迫切的。